这是这个大概在一年多以前，我发现这一个诗很有意思，但是呢，如果是单翻译成中文的话，你可能不能看，不能了解的这么清楚，所以我把这个中英文都放在这里。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清教徒诗人，英国的清教徒诗人所作的。我下面又讲简单的讲到他的历史。那么他里面用了几个字呢，有特别的双关的意思，好像那个你可以对照英文你可以看得出来，中文我不能完全翻译得出来，好像是这个在第一行里面讲 I long to long， 那么这个 long 呢当然是长了，实际上真的那个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他们带那个荆棘的冠冕啊，据那个解释圣经的人说，他那个刺很长的，有的可以长到一尺那么长，但是我不知道那个荆棘是什么荆棘。那么但是这个浪另外一个意思呢，说可想，我想要怎么样，说你自己看看，所以最好是不要看翻译的，你看这个他原来的意思是怎么样。那么他的意思是讲，他的大致的意思是讲，我们这个最好的人最好的想法，但是里面常有一些不纯净的东西，有些杂质。他说我想很好，他的想法很好，他要是尽量做一个给耶稣做一个冠冕，是报答耶稣的恩典，但是发现里面呢也有魔鬼的那个东西在里面。所以最后他说是不配戴在你头上，只可以放在你脚下，所以这是他的想法，也是他的认识自己。那么在这十九章我们就看见说，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不要释放耶稣，他们要巴拉巴，宁肯要一个强盗。那么强盗呢，不一定是那个抢东西的那个强盗，强盗就是那个作乱的革命分子，可以说是。那么结果呢，就把耶稣鞭打了，交给那些罗马兵，要把他钉十字架。你看这个比拉多这个人，他一方面他查不出耶稣有该死的罪来，另外一方面呢他会妥协的把耶稣交给他们来钉十字架。但是他的在人的方面一看呢，他这个心到底还不是最坏的，所以他把耶稣鞭打了以后，穿上紫袍，那么这个紫袍是哪里来的呢？又可能是他把他在别的福音书讲，一段时间他把耶稣带到那个希律那里，因为希律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他们带到希律那里，希律把他自己穿过的一件旧的那个袍子给耶稣穿上了。因为紫袍不是这个一般的人所穿的，是很高的地位非常高的人才有。我们中国叫黄袍加身，那么他们那个罗马人是紫袍加身，这个紫袍是这个很尊贵的，所以紫的颜色是代表尊贵的。以后你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妇女叫吕迪亚， 吕底亚他是卖这个至死不辟的，买至死不辟的人，他是一个是跟一个跟这高级上层社会的人有来往。我说上层社会的意思，跟现在我们常讲上层社会是比较有钱的，这美国人他也不大会分辨的。有时候他们随便讲，我有一次我跟他们讲，他说我是 high class, middle class, low class, 我说你讲什么，这个 high class 是这个贵族才 high class。那么他们现在的是说 middle class 或是 high class, 他们是讲 middle income class, 是讲收入有钱没钱有多少，跟当时的意思不一样的。你们这里有一个穿紫袍的，你看孔子，所以你他的紫袍是可能是那个西律王用过的旧的衣服，就给他穿上。你既然是王嘛，我也给你带一个冠冕，给你穿一个袍子，得戏弄他，不是真的尊敬的意思。那么然后鞭打了以后呢，比拉多想这个差不多了，耶稣他们这个人没有犯过什么罪，你给他打了这个样子，又给他穿着这样袍子，他希望这个犹太人会同情的，说他把他带出来，他说你们看这个人，是介绍给他们的。那那个 F.F. Bruce 他想的太远，他说这个大概是像这个在英国的这个王加冕，在 Westminster 加冕以后呢，那个大主教替他加冕以后，就然后把这个王带着转四个方向，新的王或是女王转，向南向北向东向西，就介绍说这是你们的王。他说可能毕达多是这样来介绍，来这个嘲笑犹太人，因为他跟犹太人的关系并不是定好，所以他也不是情愿把耶稣来给定十字架的，所以他就这样说，你们看你们的王。那么另外一个说法呢，是说他是要叫他们引起他们的同情，你说这个人你看给打成这个样子，脸上流着血，他说够了，也可以放了，可以把他释放了吧。说你们看这个人，说我们不能确定这个意思是什么，总而言之是这都是对这个犹太人的弃绝耶稣的反对。但是那些这个宗教人士就讲，定他十字架。我们现在还是讲这个政治应该给宗教分开的。那个时候呢，那些宗教人就是硬要把耶稣变成一个政治的罪犯。他说他是要造反的，他是要做王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弥赛亚这个名词本身就是有这个政治性的意义，因为他就是要做王。那么但是并没有什么证据，耶稣并没有说是领导人民起来造反起来革命，没有这回事情的。所以这是很不幸的事，到今天我们还是看见这样有些不是非政治性的事件，他们把它变成政治性。比拉多又讲了一句这个失去他自己立场的话，说你们自己把他定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那么一方面他讲没有罪，一方面又要同意他们定十字架。那么定十字架不是 犹太人可以做的事情，是罗马人的刑法，但是他要，他说我查不出他又查不出有什么罪来。那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为他自己，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那么这个叫这个律法的这一个这个罪呢，我们刚才讲过是应该用石头打死，不是要钉十字架的。所以但是因为耶稣早就知道他必须要怎么样死，就所谓所以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必要吸人万人来归我。地上被举起来呢，就是钉十字架的意思。那么耶稣把耶稣就被比拉多带进衙门里面，他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为什么耶稣不回答？因为他知道这些人，特别是比拉多，你给他讲什么他也没有用的，他没有意思遵行真理的人，说你不必把这个珍珠丢在猪前面。说耶稣不回答他的话，因为他是没有真意来遵行真理的。但是这比拉多说，你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他特别声明他有权柄的。所以这个时候耶稣不能不讲话了，他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他这个话不是指说是凯撒给他权柄，而是说神在掌管一切，权柄是从神来的。所以下面他说，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把耶稣交给他的那人是谁啊？谁把耶稣交给这个罗马人呢？大祭司啊。所以当你有权柄的时候，权柄是从上头来的，是从人来的。一个人有权柄呢，他同时也有责任。所以说这个大祭司的该亚法的罪更重了。这给我们看见，虽然耶稣被钉十字架是神说命定的，但是人还是有责任，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我们不能说是神有主权，那么神命定耶稣是要这样死的，为救赎人的罪，那么就人就没有这个自由意志了。但是人一有自由意志呢，就要有责任。所以耶稣说的犹大说这个人不生在世上倒好，犹大有他的责任。我说不是说是他是做了一件好事情。那我们从圣经看起来看说当然这个有别的解释，说是魔鬼把这个意思放在犹大的心里，要卖耶稣的。约翰福音十三章，实际上有的人解释呢，说不是那个里的意思是讲魔鬼已经决定了，说魔鬼的意思是要耶稣这样死的。无论如何，是犹大是有他的责任。今天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自己选择，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责任，不能说是神预定的这样。好像有人说是，如果是神不叫我生在世界上，我就不会犯这个罪了。有人不是要娶两个太太，他祷告，你听没听到这个故事啊？一个长老 他晚上祷告，他说如果神叫我明天可以睡醒，那么就证明他的旨意，如果不是他的旨意的话，明天就睡不醒了。这样的说法呢，就表明他不负自己的责任，把所有的错误都推在神的身上。就像这个话也不是很稀奇嘛哈，在这个创世纪第三章有人就这样讲了，是不是？有啊，他说不是我的错啊，是神的错啊，如果不是神这样定的话，那就不没有犯罪的可能了，是不是？所以是我这样说的，就不承认自己的罪。我自己以为是加尔文主义的，但是不是你有一种不是真的加尔文主义，他们叫极端加尔文主义。那意思就是说，有的人说，既然神什么都是命定的，我们都不要什么都不要管了，没有人的责任了。那个时候，极端的预定论变成命定论。知道预定论跟命定论的分别，是不是？命定论就什么都是命定的，所以好像我就好久以前我讲过，就是像那个莱布尼兹的说法，莱布尼兹就他说是你这个有希望都是有罪的，人不应该有希望啊。他说是德国人啊，他说是这个他那个说法叫有一个特别名词，是这个很不好，现在给他留下一个很坏的名誉，他叫pre-established harmony 是协和了，是不是？但 pre-established 神以前早就给你安排好了，你说你要是这个有希望都不应该有的，当时的希望就有罪，不应该有希望啊，那么我们说三样最大的，有信有爱，不能有盼望。是他当然也不是异端，他不是这个异端，我们是用来对这个是基督教里面教会里面的，是用异端。他虽然当时都是算是基督徒的，在德国都算是路德会的了，但是他是一个哲学家，不是一个不是宗教，他是什么时候都可以相信的。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继续看下去，十二节，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撒的忠臣，愿文做朋友，就不是该撒的朋友，反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撒了。那么有的人呢，他把这个意思都所有的字的意思都给读进去，该撒的朋友呢，这会儿说是到说是一个特别的名词。有的人解释说，他说如果是你要是把耶稣放了，那证明你就是同情他造反了，同情他做王了。那么罗马只有一个皇帝，就是该撒，那么你要是同情他做王的话呢，你就不能升官了，你就不是该撒的朋友。该撒的朋友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称号，我这里有查考在这里。那么但是那个这个称号实在是有这样一个地位，一个官名，就像是英国的 peer 一样，勋爵。但是不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没有，是要到这个威斯帕森的时候才有。威斯帕森就是那个提多的父亲吧，大概是，不是养父，就是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的一个将军。 那么据那个犹太人历史记载，你知道约瑟夫什么约瑟夫是不是约瑟夫啊，一个犹太的历史学家 Josephus 啊 Josephus， 他本来是在加利利的地方的一个司令，反抗罗马军的，就是耶稣去世以后啊，被钉十字架以后复活了，那么在主后65年，犹太人又造反了，那么大家起来反对罗马人，在加利利一个地方有一个司令，就是那个 Josephus， 他以后呢，他战败了，投降了，他投降罗马人了，那么他因为他是一个司令嘛，说要带到这个罗马的将军面前去。罗马的将军是谁呢？就是这个人，就是威斯帕森。威斯帕森呢，他约瑟夫一看见，他说：“约瑟夫一看，他说啊，你将来要做该杀的，要做皇帝的。”那么这威斯帕森就把他释放了，以后他就变成朋友，也不是朋友，就是他变成他用了这个约瑟夫。而约瑟夫写的那个历史啊，还有冲向这个罗马人的这个部分，不是完全客观的。那么，但是，他一讲的话呢，讲这个 Vespasian 讲的是个，他是当时是将军，说你讲的那些做皇帝，结果以后呢，皇帝死了，他真的做了皇帝了，他就把他本来是俘虏，应该做奴隶的，他就给他自由了。Josephus， 无论如何，那个所谓皇帝的该撒的朋友这一个名词当作一个官呢，是到了这个 Vespasian 才有的。所以在耶稣被钉十字架时的不是一个特别的名词，是一个通常的名词。说如果是你这样的话，就对皇帝不友好，并不是特别的官名。而且还有一个历史，也是给 Josephus 讲，有一个历史的事实，就是，这个比拉多这个人呢，他的那地位不大稳定。这个犹太人很有本事啊，他们虽然是被人这个统治啊，他们可以很会用贿赂的，好像现在的政府也是一样。那么他们那个花钱给这个买通了这个当时的这个罗马的皇帝，本元老，你知道这个罗马有一个组织叫元老院，是不是？就等于现在的 Senate， 它里面有几个人是元老，那么如果说这种教会，也就像教会里面的长老一样，那么他们是就是这个两院制是从教会制度来的，你知道？我们美国是有这个 Congress 跟那个 Senate。就是长老跟执事，等于长老会跟执事会是两级的。那么他们就买通了这些元老啊，或是跟这个皇，甚至于皇帝，说是这个比拉多这个统治不好，说他就有一个很不好的印象在这个罗马的记录里面。说他一听这个犹太人说呢，如果是你要是同情耶稣，把一个反抗政府的人给释放了，那么你就不是这一个就是不爱国，很危险。现在我们不是也是这样吗？你要是这个反对这个总统的方案，你就是不爱国，你就是同情恐怖分子，啊，这个不得了，所以他们都怕了。所以那些那个 senators 不是要钱，他就赶快给钱。他说是要这个要以血换油，他们就赶快同意，同样的意思。不过是他们是那个时候更严重一些。说比拉多一听这个话，他没办法了。虽然他知道是不对的，他还是。同意，他说，说把耶稣交给他们， 钉十字架，因为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撒了。那么我们特别注意这个约翰在这里啊，他好像有一个特别确定，那么耶稣被钉十字架不是在逾越节，是在这个逾越节的前一天被钉十字架的。那么这就是有一些人说圣诞节不应该在礼拜五，是应该在礼拜三。说约翰福音特别有几个地方啊，你看他一有机会他就说，你看在十三节说，是十三节吧，那十四节，那日是预备逾越的日子，不是这个逾越节，是预备逾越的日子。预备逾越节的羊羔啊，要杀逾越节的羊羔。你看在下面到了最后的这一段，这一章的最后，而三十一节，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说这安息日为什么是个大日呢？是逾越节的安息日。而四十二节，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他要说明这一个，耶稣的被钉十字架是在逾越节的前一天的，所以耶稣跟门徒吃的宴席不是正式的逾越节的宴席，是在逾越节以前同门徒先吃逾越节的宴席，他特别讲清楚这一点。那么然后就被耶稣被钉的，他们就把耶稣交给他们的十六节，结果比拉多做了一个最错误的决定，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交给他们。那么当时的钉十字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我们不能确定知道。现在我们看的那个照片都是不是照片，是图画，都是画一个这个什么一个十字架这样的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山上，实际上可能不是这样的。我们要看见耶稣的那个画的图画，耶稣背一个十字架，可能耶稣不是背一个这样的一个狮子。一般相信处的人相信耶稣背的就是只是这个十字架的这一块魂的木头，因为他们考察说当时钉十字架的时候是这个罪犯只背这块大木头已经够重了，那么背去到一个地方，然后把这个木头把他的手两个手不是手是两个手腕，他们查考那个钉十字架的人的骨头挖出来，钉的不是在这里，因为这里不能承担那个全身的重量，是钉在这里的，是钉在这里。那么钉了以后呢，然后把它拉起来，就挂在这个木头上。那么还有一个说法，钉十字架不是一个特别的木头，就是一棵树，因为在这个旧约里面说凡是挂在树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当时的那个橄榄树很多啊，在那个附近的，他就找一块树啊，找一块树，这样把些枝子给砍掉，那么然后就把这个木头挂在上面。那么这个说法有什么的那个可能呢？你别的福音有讲说这个从路边经过的人都吐唾沫在耶稣的脸上，是不是？你吐唾沫能你都会吐唾沫，你能吐多远啊？能吐多高啊？不可能。所以他们说不可能是特别高，一个山上有这个很高的地方，这可能就是一棵普通的树啊，在树上，说跟人的稍微高一点，当然了比地高一点，但是不会高太远，所以经过的人呢可以吐唾沫能吐到他的脸上。 说有不同的说法，我们不能确定。还有一个这个可能的说法呢，就是根据那个也是 Josephus 的记载，说当这个罗马兵把这个攻陷陷落耶路撒冷陷落的时候呢，说他们把附近的树木啊都用光了，把人很多人像多好多千的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树木用光的意思，他们没那么大的时间啊，说拿一个树给你砍下来，给你整理，弄得很整很直，弄得很好，叫那些钉十字架，不是。特别是那个时候有几千人，那么他们就把这个树稍微砍一砍，那个树枝砍一砍，就把钉在树上。这个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个，所以我们可以当作参考。我们不要把一个这个一个名词一个形象弄在心里面弄得很深的，而没有圣经的根据了。
是，
我就是。所以我就说是约翰的，因为约翰比较晚写的，比较晚，所以有些事情呢他特别讲得清楚一点，比路加福音呢讲得清楚一点。因为路加不是不可靠，路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历史家，那么但他不认得耶稣，他没有见过这个当时那些人，他以后他去，你看他查考的，他去各地方去找人，就好像今天去访问一样，去访问当时在场的人，不太准确的意思，有一个说法就是不太清楚。为什么不太清楚呢？有人他个人采用这个材料，我们现在做记录也是一样呢，采用的材料不是一致的。说你看有很多事情约翰没记的，他说有许多的事没有记在书这个书上，单记这一部分的事情，要叫你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不是？并且信了他就因他的名得生命，是不是？那所以他个人采取的呢不是一样的话，约翰有很多事情没记，他没有记载到盖亚，从这个亚纳的家到盖亚法的家，还有没有记载到希律王的地方，他不认为这个是重要的。那从人的解释呢，就是说是他是因为他比较晚，说他呢有些事情他因为你已经知道，我就不讲了。我们现在说知道的，只能这样解释，只有这么多了。当然，我们圣经无误的意思呢，是我们是要接受圣经无误的，但是有两这个圣经无误有最少有两种，不止两种，有好多程度的无误。最严格的就是说圣经是注字启示的，说每一个字啊在写圣经的时候都是注字启示的。他说可以，有的人坚持说不但是这个有些我们看得见的这个字是启示的，有一些事情看起来明显是以后的人加的，他说也是圣灵先告诉他。好像那个在旧约里面讲说大卫的记大卫的时候，先讲到这个犹太人被掳以后归回的，那么都没发生，怎么会知道呢？好像摩西还没有死，如果摩西五经是摩西全部写的，全部是摩西自己写的，那么怎么会说到摩西以后怎么死了这些事情呢？所以那个严格圣经无误的人说是注字启示，说你那个是神在一个字一个字来写，他就录音的，那个人录音下来一个字一个字抄下来的，所以他早就知道了摩西要怎么死，或是犹太人要被掳，要严格到这种程度。那么有一般的我们现在福音派的，那是极端极要派的人这样的。福音派的人，我们说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教会所正统的教会所接受的，就是那个 神允许人写圣经的人有自己的思想，好像保罗说，他我想我也是被神的灵感动了。好像保罗说这个结婚或是独身，他说是这一个论到这个事情我没有神的指示。他如果说师徒的写圣经的人都没有神的指示，你看他写的可靠吗？当然可靠。所以这是不是那个极端的圣经物，一般的圣经物是这样讲的，但还有更自由一点的。我们只能这样解释，我们没有更好的解释方法。那么这个，但是大部分的人还是相信这个耶稣是在逾越节被钉是最假的。不过是有少部分的人，好像这个我提到过这个 Tory R.A. Tory 是信仰不能再纯正的了，不能再正统，非常正统的非常好的圣经学者，他是那个继续目的的工作的人，但是他比目的有学问，比目的了解圣经多，但是他也是他特别查的说是这个耶稣钉十字架是这个礼拜三的，不是礼拜五。那么但是大部分的教会的接受是礼拜五，是不是？那么他为什么要坚持要礼拜三呢？他说耶稣认字是三日三夜在地里头，他说必须是礼拜三的，所以他就花了很多时间，我也到现在我也没去查考。好像他一个就说是他两个理，一个理由是说他查考到这个主后三十年逾越节那一天的月圆是在礼拜三的，你没查过？我没办法查的，他那一天找日历来查，一直查上去是礼拜三的，他主后三十三年也是礼拜三。我没看，我看过一篇翻译的文章，但是我现在找不到那个原来那个文章在哪里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到找好的图书馆里面，可以找到这个Tory 的文章的。一个是可以到 GTU 的图书馆，他们的书非常多的。大概有60-70万本，大概有。当然是你到金门神学院也可以找。那么也许你这个不知道这个加略山这个字是哪里来的，所以我就下面给你注下来是那个 Calvaria 是这个拉丁文，说这个字是从那个 Jerome 来的。跟哥哥塔是一样的意思。这个毕达多这个人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不坚持原则，耶稣没有罪，他把耶稣钉了十字架了，那么但是他在小事情上面他要表明他有权利，也有权柄，他要表明他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你看他就说，他当然不是他自己写的，他叫人用一个牌子写的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用三种文字写的。那么犹太人抗议了，说我们没有承认他是我们的王，是他自己，应该说他自己说自称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不，他不肯妥协，说他的这么大的事情应该不应该钉十字架，应该不应该把一个没有罪的人来处死刑，他妥协了。但是他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我不想改。那么约翰福音也记载，那么在二十九到三十节，有一个器皿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的口， 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那么这个醋呢，就是一种酸的酒，实际上不是像我们现在所说的醋一样。那么又是我刚才回来讲这个十字架，有人反对，有人说十字架这个特别高的一个架子的一个说法，就是说牛膝草是很软的一种草，牛膝草蘸了醋啊，那你怎么可以送到很高的一个十字架呢？有人不同的解释，有人就说是他们的兵啊，罗马兵有很长的那个矛，那个长枪，他们绑在枪上，从很低的地方送到他的耶稣的口上。那么有的人呢就回来就讲这个道理了，那耶稣钉十字架不是在一个很高的地方，是在一块树上，所以他们拿一个牛膝草可以送到他的口里面，整像可以吐唾沫在他的脸上一样。那么约翰福音特别记载说，耶稣说成了，最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话是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了。那么这又是这个你刚才提到那个为什么圣经有这边先看起来有些不一样呢？这又是个人选取这个材料的一个不同的方法。又说为在受难节的时候，你常听到教会里边讲耶稣的十字架起言，是不是七句话从不同的福音书里边放在一起的，没有一个福音书把七句耶稣所讲的七句话在十字架七句话，没有一个福音书全部有的。特别是这个成了，是约翰福音只讲这一个最后的一句，为什么呢？因为他个人这个选的这个材料的时候呢，还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标准。因为约翰认为这个最重要的是属灵方面的意义，他说成了，就是把这个耶稣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成就了神的旨意。那么最后一段我们看到就是尼哥底母跟这个约瑟，他们两个人都是不愿意或是说不敢公开承认耶稣的。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来了，他们出来了。所以当一个领袖肯真正会牺牲，为世人受苦受死受成就救恩的时候，那么正像耶稣所说的，一粒麦子落在地里边死了就结出籽粒来，说他们就受感动，他们看这个耶稣已经这样受难了，他们就受到感动。你看那个约瑟这个他们两个人，有人以为这个坟墓就是约瑟的坟墓，而尼哥底母呢，他拿了那么贵重的100斤啊，那么实际上照英文的翻译可能没有100斤，是100磅或者70几磅的样子，都是很多了，差不多和一个人的身体同样重量的香料，很贵很贵的，来这个熏耶稣的身体，那就保存耶稣的身体，他把耶稣当作一个君王一样，一个非常尊贵的，所以值得他们，值得我们讲那个荣耀的那个字，是不是他值得他们付这样的代价。说一个真的领袖是在他肯为一个理想，会为神的旨意而牺牲的时候，才会叫人受到感动。你知道那个大概你们都看都知道华盛顿的 George 华盛顿的那个事情，在战争完了以后的在1783年，那么战争结束了，美国独立了，但是在独立战争的那些兵啊都没有发钱的，没有领到饷薪饷，他们非常生气，他们预备这个要去到华盛顿去，自己这个乱来占领国会，那个向他们硬要钱的。那么华盛顿就给他们说，在一个地方召集这些重要的军官，说我们不应该这样，给他们开始讲，讲了以后呢，他们这个好像还是情绪还是非常不好， 预备好像要暴动的样子。那么最后华盛顿他拿出一封信来，他说是一个国会议员写给他的，说要他们等候，要按照这个规矩来慢慢的处理，因为很长的手续。那么有的国会议员就执掌这个把兵给全部解散就算了，不管了。那么有他说不是这样，我们要慢慢的要还给这些人，因为他们牺牲了他们的这个时间跟生命来给美国换取独立。那么华盛顿在拿这个信来读的时候，他读了这个好像读了大概不知道他读些什么，读不清楚。到了最后他说这个我也是没有拿薪水的，我也是把全部都是为国家这个牺牲，没有拿薪水的。他说不但这样，他说我不但头发白了，眼睛也快要瞎了，看不见了。结果他拿出一个什么眼镜来，他们从来没看到过这个他们的将军会戴眼镜的，他拿一个眼镜出来，他说我不得不用这个眼镜。他就把这个信读完了以后，那些兵呢，那些军人包括军官，他一看他们这个听到这样话，他们都受感动了，差不多全部都流泪了。他说我们的 元帅将军为我们牺牲这样的，那我们不岂不也应该这样吗？说耶稣的，所以当然他是为我们做了更大的牺牲，他为人成就了救恩，所以当他的死是许多的人会受到感动，包括那些不敢承认耶稣的人。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引诱，给我们看见你为我们成就救恩，你成就神的旨意，你真的得了荣耀，新人万人归向你。主，愿你自己赐恩感动我们这么一位，说我们在这里更能清楚地认识你，传扬你的福音，使你的名被高举，使许多人归向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